我觉得可能信这个东西的是两种人，一种呢是特别无知的人，一种呢是知识特别多的人。
其实命理它是不离人性的，命运不离人心的，人性和人心其实都是我们在研究人的一个课题。所有的这个宗教哲学也好，包括说后期的这些人文哲学，因为大学我是学的这个心理学专业，它都是从易经这里边说的，就是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
风水是科学，风水在很多学校里面它是有自己的名字的，场地学。
很多时候这个所谓的泄露天机哈，只是现在市面上很多的大师为了收费然后编出这么个词儿。
欢迎大家来到不正经研究会第三季第43期，咱们这次呢聊点不一样的。平时不正经研究会聊的都比较硬啊，要不然是俄乌战争，要不然是巴以冲突，但是今天呢咱们聊聊玄学卦术这件事情，来洞悉我们未来的，不管是命运也好，或是我们某些冥冥中的方向也好。我是一个非常这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但是呢，我现在呢可以从新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了，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所以咱们今天晚上就聊一聊。当然，有的朋友他相信占星术啊，有的人喜欢这个相信血型啊、属相，或者有的人喜欢测评啊，做盖洛普。MBTI 都可以，我们都欢迎大家用不同的角度和观点来聊一聊。接下来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说说自己和咱们这个卦术的这个缘分，好不好？简单说一下。那我先开始，我先自我介绍打个样啊，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郭帅不帅啊，我和这个卦术呢还是蛮有缘分的。我小时候五六岁的时候就有先生给我算过命，尽管我到现在也不信，但是呢他给我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给了我很多的能量，我还是很感谢他。Hello 李奇老师。
Hello 郭帅。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奇，我是一个小红书情感博主，而且我是一个新媒体方向的是管理咨询顾问。然后说到这个和玄学的这个缘分，其实我以前家里的人有接触过，但那时候不是很明白，直到去年和前年，其实我是看了《简商》这本书，一个是《简商》，另外是《两品周易》，对这个《易经》阐释的还挺有深度的，所以就在这方面上自己学了一些东西。而且你像我做小红书情感的话，有些问题我是给不了答案的，因为很多问题可能在这些答案要在未来中寻找答案，可能我就会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给大家一些助力，就想想，所以在这方面就做了一些研究。
谢谢李奇老师。看到第四个是六六。Hello 六六，方便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我是武汉得到高研院时期的，现在是在上海定居，以后有机会希望和大家能够线下参加一些活动啊，进行一些分享，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水瓶座啊，奇思妙想的这种。我跟这个易经呢，其实是有一点渊源的，就是我最早有一个，就是我很奇怪啊，不管是佛家的，还是道家的，还是搞了一个数字生命密码的，还是干什么，跟我聊天呢，或者是接触过以后，都觉得，哎，我是有这方面的渊源可以进修。然后后来呢，我就被一个老师还带到那个武当山去学了几天的这个易经的卜卦什么的，但是好像没有学得特别精通，已经还给老师了。我是感觉在这个所有的这种玄学的这个里面，易经它是相对比较难的，也比较深的。然后今天很有幸跟大家一起交流一下吧，谢谢。
好，OK，谢谢六六。看到第五个是团院长童老师。Hello， 童老师，
感谢咱们郭帅。个人呢是非常喜欢这方面的这个东西，一方面国风的一些传统，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我自己是做园子的啊，造园子的。有些同学都知道，我实习四班，上海实习四班搞研院，所以我经常用到，我的客户也会要求我用到，所以这个也算是实战派吧。不过我偏风水，行子里做相地啊，不是相人，相人太复杂。纠正一下刚才郭帅说的算命这个东西其实不是道家的，道家和道教呢是两个概念，道家就是老子嘛，李耳所创嘛，它是一个哲学、对对对，道教是到差不多是汉代，从五斗米开始，那是就张道陵嘛，他们那个时候是真正称之为宗教，它里面有一些，但是真正最早的有这种叫阴阳术啊这些东西呢，是两个流派，一个呢叫阴阳家，一个呢就是墨家，就是百家争鸣的时候他们为比较先导的。后面有兴趣我们给大家再探讨。谢谢郭帅，谢谢大家。
感谢感谢 看唐院长一来，专业的立马就来了。我听到了一连串的关键词啊，不光说了这个出处啊，我听到了这个阴阳家和墨家，而且还有一个他说他是像地的不像人。咱们这个唐院长是做最漂亮的花园的人，所以说他对风水深有研究。等会儿也欢迎他的观点。我看到第六个是魔术师 ，Hello 魔术师
，Hello， 我是目前在高圆圆遥遥无期的魔术师。拉普拉斯的魔术师是属于机房的一个管理的岗。我今天感兴趣是因为纯粹跟数据优势分析、跟算命、心理学、社会学关系还是蛮大的，所以想来听听，也分享，也提供一些大家对算卦里面背后的数学科技或者说一些科学逻辑的解释。比如说有个很著名的心理学家叫做怪诞行为学，叫 Danik Savitz， 他是一个经常会用很奇思妙想的方式去验证社会学一些非理性预测的，它其实和算命很像。如果你看得多的话，他们有时候会正好契合在同一个关键的点人群上。就是这是我今天想说的，谢谢大家。
好，谢谢谢谢。我看到的第七个朋友是 Lisa。Hello Lisa。
大家好，我是因为非常爱好传统文化，我喜欢哲学，就对像五行、生命数字这些会有一些研究跟学习。你遇到有犹豫的时候，就是没有方向的时候，还是会喜欢用它来帮助自己坚定一下信心，是一个工具吧，是一个好玩的工具。
嗯，
然后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说自己在识人的智慧上面觉得自己不够的时候，也会拿别人的生辰去看一看，丰富一下，比如说哪个方向的角度是没有被看见的，然后从更好的去沟通交流的这个角度会去认识人。对，也会有这种用介于它的这个功能性。对，是这样，谢谢。
嗯，好，谢谢 Lisa。
我觉得可能信这个东西的是两种人，一种呢是特别无知的人，一种呢是知识特别多的人，发现自己的无知才会觉得这个冥冥中呢可能就是有一些超自然的东西会才能去支撑它，否则的话可能就像我们知道的，就是像这个爱因斯坦啊，像这个牛顿啊这样子的级别的人，对吧，可能反而会更相信。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呢，特别是有一些大神啊在咱们这里面分享，我是来学习的。好，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好，哎呀，元哥真谦虚，特别感谢有两个重磅嘉宾。刚才大家说有今天晚上有大神，真的有大神，有两个重磅嘉宾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是咱们特邀嘉宾夏哲老师啊，对紫微斗数是非常了解的。那个夏老师方便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啊，郭帅好，各位伙伴好。对紫微有一些不敢说有很深的这个造诣吧，有一些了解。紫微是一种应理术的一个分支吧。
然后咱们另外一位特邀嘉宾是咱们的凌霄子道长。
嗯，我是李奇老师的朋友啊，正好今天他说有这么一个分享会嘛，给我拉。
特别感谢。
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吧。老家是东北那边的，就是黑龙江。因为我父亲呢，他是这个就是东北老家，就是他是个画家，姓宗叫宗成果，在东北那边也算是就是说属于文化世家吧。所以从小呢我就是接触这些文化呀，包括说玄学这方面的，包括说佛也好，这个道也好，包括东北这边还有这个一些出马仙哈。当然说仙家这个它是一种暗性的一些能量嘛，现在很多人说都说身上顶着仙什么，尽量说能不请就不要请，因为请的话它是一种影响人的一个状态的一些东西。因为仙本身它是一种，换句话来讲就是它是一种暗性的能量嘛，它属于一种鬼神学术里面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也之前去跟老师学习过，我是跟着台湾的这个庄正明学的这个紫微斗数，当时学的这个三合飞星还有四化嘛。我之前总结了一句话，其实命理它是不离人性的，命运不离人心的，人性和人心其实都是我们在研究人的一个课题。包括说风水学，其实风水我最早我师父是我们黑龙江这边有个秦论师研究院，不知道听没听过，他是2017年就去世了，叫秦论师，在我们东北那边也算是比较知名的一个易经老师吧。就是我后来是入的这个道门，龙虎山天师道第66代传人，我的道名是罗成。我刚才那个李老师还问我，他说那罗成道人是你，说没听你提起过，我说我一般就是用凌霄子或者本身这个宗宝成是我的本名嘛，我说就是用的是这两，所以道号的话就是因为今天我听李老师说介绍我的时候说我是这个道门传人，我说那我就改成道号吧。有一次是这个超级演说家，应该是可能在这个会场上认识的。因为我之前我是属于技术流哈，我不大会去 就说白了不会去演讲，不会去表达这个东西。后期我也是想学一学这个演讲，然后去提高一下自己这个知识输出嘛。现在有句话咱说俗点讲啊，什么好人出在这个嘴上，好事出在腿。我说你光去有技术不行啊，因为我有很多民间的一些老师什么的，他们技术是很高，但是不会去分享，不会去表达。这就跟现在很多时候这个中医也好，包括说这个正统的道门就是道家嘛，和道教其实刚才有个老师说了，它是分开的。其实确实这样的，很多人把这个道教和道家都混为一谈了，就是把这个说什么道士都会算命，很多人都把它混为一谈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搞易经的人他不一定是道家的，也不一定是道教的，因为易经它是这么一门独立的学问。它是这个从它的起源其实比这个道家、道教，包括佛呀也这些什么先秦的一些阴阳式、炼气式，还有这些一些走阴的。观落阴的都要走，就是它是最早，后来是很多人从这个易经里边，就是这个河图洛书里边，他就逐渐去演化出来自己所去一些观点。你像这个咱说这里边很多老师啊，我一说可能大家也知道，洛书其实就是后天八卦，就是这个九宫八卦里边的这个八卦嘛。如果说把河图这个一六共宗、二七同道、三八为朋、四九为友其实连起来，就是佛家我们佛祖的头上那个万字符，其实就是这个万字符。如果先天八卦到后天八卦一个演化规律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太极图。所有的这个宗教哲学也好，包括说后期的这些人文哲学，因为大学我是学的这个心理学专业嘛，它都是从易经这里边说是就是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我有时候开玩笑，我说我是属于辩证唯心主义的，我说我是一个有神论，但是我也理解无神论的一些这个讲法。
好好好，特别感谢。哎呀，第一个我想请问的是咱们的那个韩院长啊，你刚才第一个说了这个象地与象人，这个是不一样的。象地你是研究风水的，从风水的角度，您觉得这个风水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对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估计很多人都关心。
风水是科学，风水在很多学校里面它是有自己的名字的，场地学。
哦，场地学。
对对对对。这个在做建筑规划啊，然后古建这些都有。风水那个最早的一个说法叫堪舆嘛，写出来就是那个说法。其实风水和算命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呢，他们借鉴的理论的依据呢，有渊源上的
有相关性是吧？
相关性，对对对，风水很多点都是科学，它其实是一个趋利避害的一种。古代的你说城市建设也好啊，你说乡村建设也好啊，它是在建设里面摸索出的一些理论。古人的这个概念它更啊天人一体啊，这个的理念就放进去以后呢，哎，它把这个东西自洽了，那么大家就觉得这个理论好像很玄。其实它是一门科学，它是场地学，是一门科学。我就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说起来这个风水治家啊，最好是什么呢？就是我家放在哪儿呢？前有照，后有靠。照是什么？照是水湖面，后面的靠呢是山。因为我们那个做房子啊，一般都是就是面南背北。中国的这个整体的地理，它风是从西伯利亚吹过来的，那个地方就在最北面。所以我们背后又有山，或者说高的这个地势的话，它把北面的风给挡住了，这个房子里面就比较暖和，这个就对你就比较好。那么前面有水呢，也比较好理解。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房子，古代因为木头的房子最容易出什么问题呢？着火。你前面有个水，你就方便，马上就火，大家一块
救火。
有机会大家去看一个地方，在哪儿呢？在兰溪，浙江兰溪有个地方叫八卦村，是据说是诸葛亮的后人在当地做
的。啊，对，我看过这个地方的介绍。
对对对，
八卦村。
对对对，做风水的人可以去那儿玩玩，这他说的很有道理。然后它就是很典型的，它后面有山嘛，它前面中间的地方是个大湖，非常大的湖。他们那个祠堂就是祖家祖宅，就是在那个湖的北面，它向南就面对那个湖。而且我们到那时候就是做那个文化的这个算是研讨的时候就说嘛，它这个湖除了是说房子着火的时候可以救，那么还有个点呢，就是说它那个正门口这个地方对吧，其实不宽的。很窄的，所有的人要进这个正门口啊，他是要从湖边绕进去的。当时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后来这个也是有专门的这个啊，当时跟我们一块去的是同济的阮一三教授，很有名嘛，做宏村的嘛，就给我们
做宏村的，
就给我们解释，就是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以前宗族住在一起，说是就是说这一家子人什么感情比较深厚，很多程度上是怕别人揍你们。一个宗族就是一个团队，经常是宗族和宗族之间，什么张家和李家、李家和王家之间，什么抢水源啊、抢矿脉啊、抢土地，经常打。
开打，
抢资源其实。
对对对对对，那你打的时候怎么样呢？这普通人又不能修城堡了，我们又不可能像欧洲一样城堡做起来，他基本上就是以这种大宅作为一个打仗的一个依据。中国人古代这个武德充沛啊，经常打开打。那么他这个打起来怎么？他打的时候你要有工作面，要有交战的地方，他想的法儿真绝。就正门口进去的地方没多少块，你要沿着这个水绕进来。那这样的话，你这等于在门口接战的那个面没几个人。那你想想看，你一座大房子里面全是人，他外面打到门口就没几个人，那怎么打呢？
嗯，
等于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降低交战面。
对对对对对，就这种方法。那么听上去好像是，我这么一解释，你觉得这非常合理。但是放到风水里啊，啊前有赵，后有靠啊，左青龙右白虎，青龙不能压白虎，越听越玄乎。其实很多是科学，这种例子很多，这里面有一部分是物理方面或者使用民俗方面的科学，也有一部分呢是一些心理暗示，还比较多。啊，这就有一个说法，就卧室里不能放镜子。古文里面镜子是啊，那就是风月宝剑嘛，就拿那个镜子看这个人。剑在通假字里面，通假就是宝剑的意思。你晚上拿把宝剑对着人，你不伤人的这个元气。但是另外一个说法，对心理学的说法就是，你晚上有的人晚上睡着睡又迷糊了啊，猛地一抬头，他房间站个人嘛，其实是他自己嘛。从心理学角度就吓一跳，这个就神就六神不得安宁。其实都有他的这个，他你看你从哪个面来解释这件事情？我个人比较认同的是什么呢？我们以前学这个东西的时候有一个口诀，也相信很多人听到这个口诀：一命二运三风水，四修功德五读书。很多人说这个是放在风水啊、在算命啊这些地方说的点。我们应该是从比较相对来说文化的这个角度来解释这个事情啊。风水上常说命是不能改变的，你生下来你的命就定了，运是可以改变的
啊，运是可以转的，
可以转的，对，可以转运嘛。所有都对风水的，我摆一个法阵啊什么的，都是转运。我们尝试用科学的方法，或者说大家能够理解的现代化的方法来说，是什么概念呢？命是你的性格，有一句话叫性格决定命运。其实你这个人生下来以后，你的性格是定死的，不会改变的。有的人说这个人性情大变，那不是，命格没有办法改变，只是他表现形式发生变化了。这个人性格决定命运，性格生下来就不会变。那么运是什么？大部分人我们看下来，运应该是认知，就你对世界的看法，你对事情的看法，你对人的看法，你的认知是会变。你认知改变了，你做事情的点这个步骤就不一样了。就像我们到得到学习以后，我们认知也有一定的程度的提升，对吧？
世界的连接方式发生改变了。
命管着运，运在管着什么？风水。风水是什么概念？风水是场域啊，就是能量场域。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就是你通过改变场域，给人心理暗示也好，能量的重新的排序也好，就对整个空间是发生变化的。这个呢，我在很多内部的一个演讲上，我说过一个小的实验，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试试看，叫做金字塔效应。这个在物理学，在好像天体物理学中也说到这个东西。就你找四根棍儿，四根一样长短的棍儿，就摆成金字塔的这个造型。就这么横过，没有什么其他的。你在里面放个苹果也好啊，或者这个蔬菜也好，它腐坏的速度明显降降，可能降低了三倍。
好，
大家可以对，很神奇的，大家可以试试，这叫金字塔效应。这个还不是我们想出来，据说是麻省理工一帮学生去金字塔发现的这个道理。后来发现这个实际上是能量传导，这个跟风水的理论很像，就它的能量排序场域重新做了，这个就也蛮神奇。最后就是四修功德五读书嘛，功德很好，多干好事儿，存好心，存善意，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就是功德嘛。
功德，
对，再往下就读书。但我个人感觉这事儿其实反过来的，就你读书了，明事理了，最后一步，你就会去做好人，去做好事。你做了好人，做了好事，其实最好的风水就是你自己。然后这个风水就跟着你，你有了很好的风水在身上，你就会改变你的认知，然后战胜你的命运给你带来的不好的地方。所以虽然是我们一命二运三风水四修功德五读书，但做起来是反过来的，先从读书开始。所以大家要有机会还是要读读高圆圆，对吧？打个广告，基本上这些我抛砖引玉，大家一块来讨论讨论。
感谢感谢感谢。
按紫薇的说法呢，就是命，就是你大的这个轨迹基本上是跟你老天爷给你安排好的，但是我们能通过后天的努力改变这个所谓命的，有一种说法叫振幅，就改变它的这个整个的幅度。其实又运用到平常的交流啊、生活，包括沟通过程间，我觉得刚才提到的一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啊，正好我昨天讲课还提到过这个话题。我管它叫什么顺序。
顺序是吧？
随便举个例子，是先成长还是先承担？有的人认为是成长了我才会去承担，但实际的情况恰恰是翻过来，承担了才会去成长。有点像这个拥有了才付出，还是付出了才拥有。这个话中国语言它很有意思，包括国外的很多语言文字上它就是这样。你好像这个话怎么说都是对的。但是就像刚才我们在说，无论你对命理是从哪一个维度或者哪一个角度来接触的，它更多的是一个我们的认知的工具。这个认知的工具会改变我们应对这个真实世界的一些具体的做法。
那比如有人说我想转运怎么办呢？我这个前35年我都这个我这人又善良又努力又上进，我是咋回事呢？
他这个东西我只能这么说哈，我平常比如说做咨询呢或者是交流的时候，我会比如说我用紫微斗数啊，包括用一些命理的东西，我是这么用的。有点像这个有一个丹麦的
科学家叫什么来着，我一下忘了。
他提出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抛硬币。抛硬币它不是说硬币抛到空中之后是我们落下来看正向还是反向，从而根据正反来做出判断。它更多的是这个硬币在空中的时候，你期望它是正向还是反向，其实在考察的是内心的这种期待或者一份力量的。我不知道这样说我得表达清楚了，就是他转运的时候命是不太好去，就是所以叫逆天改命嘛。但是运我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任何的转变大家都需要有力量有能量的支持，
有力量有能量的支持。
对，从我个人的角度我更关注这个去支撑它让它产生转变的这个力量从哪来。力量的
转运先要找到力量，
没有力量它只是有的人只是说一说而已啊。要想真正的去改变一些东西，比如说运势的这种变化，无论是任何的变化它一定是有力量的介入它才能产生实质性的变化。否则一定会沿着原来的惯性继续往前走的吧。
有道理。
我更多的时候会把这些东西作为一个工具来去发现它是对方在什么地方让它有能够产生这种能够产生力量，因为这个里面可以去转运的理论或者是大家愿意相信的东西有很多，甚至比如说塔罗牌啊，国外的国内的，包括对比如说国内的有紫微斗数啊，还有比如说其他的，包括最往上倒就是倒到易经的这一条，国外也有很多命理学或者是星象学的东西，
星象学的。
对，它其实在我看来这些工具都是为了去实现我们所谓的人生转变的这么一个认知或者是工具。
谢谢夏老师。等会儿咱们接着问。刚才咱们在聊的时候大家也打字的形式回复了很多，言语说有一次在车水马龙的红绿灯前站住停，瞬间觉得自己与这个世界隔绝，如同隔着厚玻璃，身边一切如看电影，一切人事很慢很清晰。等会儿你可以说一说你的这段经历啊。说了命理不离人性，命运不离人心，正好也想请教一下凌霄子道长，我们的这个生辰八字和我们的命运有关系吗？你怎么看待这个很多人期待自己的这个转命转运这个事情呢？有可为吗？这中间是什么原理呢？
命理不离人性，命运不离人心嘛。其实命和运刚才也有老师说是分开来讲的，其实确实是这样的。不管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其实这都是说古人去总结的。当然我自己之前也总结了一些个人的一些想法。其实像刚才有老师说什么塔罗也好，包括说这个六爻也好，各些术数吧，其实都是在测算， 都是在预测。预测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一辆车它在路上跑着，这辆车不出意外的情况下，这个路中间比如发生颠簸了，路上出现坑了，这就属于是你要走的人生的道路嘛。你的命是这个车从你出厂那一刻已经决定了，这个运就是这个路中间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有突发情况，有时路面自己本身的问题，其实这就是人生的一个运势的一个走势。其实为什么说这个算命也好，八字紫微这些都属于命理学派的，然后如果再细分的话，其实还有很多，八字又分渊海子平，又分这个盲派，又分这个占星，中国占星七正四余嘛，又分七正四余，还有这个其实有很多这个分支流派，其实他们都是从你这某一个点的特性把它扩大到整个你人生上的一个全盘去看这个事儿，就等于把眼光放长远，你不改变你会出现什么问题。因为我其实看八字我也看了挺多哈，反正也是几万人是得有了，因为之前我是在这个有个线上平台叫帮帮测，我在上面是专门是做这个属于八字分析老师的，那个平台现在应该还在啊，但现在我退出了。其实当时我测那些八字里边，我会发现有很多格局，在八字里边有什么正官格，包括说正印格，包括说枭神格、七杀格，这都属于格局的一种。包括紫微里边也有老师说，紫微也分很多，贪五格、杀破狼，这都属于是紫微上的一些格局。越是这种格局的人，其实他们做事越果断、越果决、越狠，就是不能说越狠啊，就是越对自己狠，所以他们更容易成就事儿。只要你这个八字来讲，咱说好的八字，什么是好的八字？成格局的八字，从这个八字上来讲的五行能量啊，包括说一些特质，他们在做事的时候是很有章法、很自律的。首先，他们很自律，能够去克服自己所去一些弱点。其实很多人有时候我开玩笑啊，我说挣不到钱也好，或者是自己没法去提高自己也好，要么是懒，要么就是说在做事的时候它是一种迷茫的一个状态。他为什么会迷茫？其实他看不清这个事情的一个本质，就是说白了他不了解自己，不了解我是什么人。比如这个人他天生就是一个适合与人合作的命，他老想自己挑大梁去干事，他最终发现他的决策总是很难去执行下去，所以说他就只能说是咱说这个借运。当然这个我说的借运不是说那种玄学的借运哈，是借人运，因为人运比事运比这个物品运要好，就是更有能量。什么是借人运呢？就是说找你命里的贵人，与人去合作。因为这种身弱的人，或者是这种八字特质的人，他只适合跟人合作。有的人八字特质的话，就是那种说强势的，很强硬的，就是他们做事来讲，就是我就是领导。尤其是那些就是从三元命来讲，他是乾命，就是九宫八卦里边有个乾卦嘛。前命的人，他们这些人是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就是他们特别适合当领导。
那我说一下，是这样的，就是我发现就是我还挺信的，就是因为我觉得生辰八字其实决定一个人的命和运，那他有可能命非常好，但是运老是赶不上啊，或者怎么样的 whatever 啊。但是我会觉得这个，因为我是做医疗的，所以我就想这个同一个时辰，同一个地理位置，他同时会出生好多人，就包括双胞胎，对吧？他连父母的这些后期的先天因素都一样，那他们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就感觉发展是不一样的？这我一直没想明白。嗯，因为我看也有一些是人为去择妻的啊。
确实这种情况很多，包括现在很多父母说想给父母，就是给孩子说，就是我们叫造命学嘛，但是现在民间叫生贵子哈，就是生一个孩子，选一个好八字。对自己父母这个事业有这个提升的，其实这些人这么说吧，他们主观意识上来讲是想通过这个孩子来改变自己的一个状况，但其实像刚才这个艾曼老师他说的这个，就是出生这一刻的八字它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用命理学来算，这八个汉字是完全相同的，所以他们的命运走势是相同的。但是其实还有一点，很多时候这个家庭环境，包括说还有个老师他是做这个就是风水嘛，就是叫环境学，也叫堪舆学，也叫能量学，现在其实有很多这个称呼。当然其实无外乎什么，就是你出生这一刻你周围四面八方所对你的一个能量的影响，它是一种就是什么，就是无形中去改变你磁场的。当然说这个八字是一致的，但不代表这个运，就是以前有句话叫命好不如运好，就是同样举这个车的例子也好，就是一个平坦上的路，它可能说这个车的这个配置相对差一点，但它肯定也比这个在泥泞上的路，就是这种跑车跑得要快。这就是命好不如运好。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相同的八字的人，他们出生的家庭环境，包括说的这个父母的这个资源和人脉，这个都是有这个就是很大不同的。其实这个八字先天八字我看了这么多哈，影响最大的人就是健康问题。 就是这些人八字是一致的，他们身体上面发生的疾病的这个出现的症状是就是完全相同或者是一致的概率更大一点，人生命运完全相同的概率其实不大。这个就是根据我刚才说那外境环境，它很多都会去影响，最主要是健康问题。其实最早这个四柱八字，如果说有看过这个《黄帝内经》以及《黄帝外经》，这里边其实有提到过，这个最早的四柱八字其实是可以给人看病的，它不是说用来去测算这个命理。其实像这个八字学派，如果从年限来讲的话，最早这个叫李中虚，他最早是八字的一个发明人，也就能有2000多年的历史。易经的话，最少是得有个4000-5000年的历史。所以说，这个八字命理学其实从这个《黄帝内经》和《易经》里边筛选出来自己所需要的一些点。可能说的有点多哈，这么说你能不能理解？
我特别认可啊，因为是这样，就是我妈是中医，然后她在看病的时候，其实是看人家的生成的那个时辰和她生的那个地点的。
最早中医里边是有巫术的成分，最早的医的话，它下边不是那个，就是下边它是一个，刚才说西伯侯姬昌哈，确实其实有这方面，这个最早医下边是个巫字，巫术的巫，一横是天，一横为地，中间为人，上通天，下通地。上有百会穴，下有涌泉穴，其实人就是连通天地的。真正的这个古法中医的话，它是能够去通过这个能量去调理你身体的。其实人体的话为什么会生病，就是说白了就是癌症也好什么也好，就是堵了，堵得太狠了就生癌了。堵得轻的话，其实它就是说属于那个淤堵，用西医的话来讲，你血液里边有毒素了。当然这开玩笑，咱自己说哈，这个大面上来讲，这些话不太适合。因为现在毕竟主流层面不太推这个东西。
我说一下，就是因为我自己是西医，我妈是中医，然后我们就我会学一些跟排列相关的东西，其实是西方的那一套东西。但这个里头它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解决跟疾病相关的事情，但是我自己是不太碰的。但是我因为学了这个东西之后，我就会发现，就是我们那一套理论里头讲的是，就是所有的疾病是给了你一个信号，就是它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是突然发现的。但是我们所有的西医的理念里头全部都是诊断的理念，所以我们一旦发现它的时候就已经把它明确诊断了。比如说肿瘤的它可能是占位的，它已经是形成实质性的变化了。
嗯，
但是它在没有实现那个实质性变化的时候，它其实内在已经发生了改变。中医可能有一套说法啊，那个这个就是我们排列那个也有一套说法，它就是说它这个东西它有一个信息，你把这个信息读出来，读完了之后你按照它那个信息告诉你的对应的解决办法，你去把它解决掉，它这个疾病就不会有了。我是真切的看到过他通过这种方式把疾病解决了，然后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因为在我们的西医的理念里头，你已经形成器质性的，或者说你比如说一些癌症转移的，然后比如说你已经可能有十几年的这种比如哮喘什么的，这种你是不可能好的。然后尤其是一些免疫性的疾病，就是你找不到原因，西医一点办法都没有，就类似于这种，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就是我妈，我看她看那个中医也是看免疫性的疾病，比如什么白塞氏综合征啊，干燥综合征啊，然后什么甲亢啊，就那种，还有什么那个红斑狼疮啊什么的 whatever， 就那种自身的那种攻击性的那种全身的，然后她也能看好。然后呢我也认识一个道家的朋友，然后他跟我讲那个疾病呢就分三类，但也不再要分三类啊，他说唯一他看不了的就只有是那种老化性的，就比如说器官老化，随着年龄增长，剩下什么可能撞什么不该撞的东西，然后什么风水啊，还有就是家族性的什么，他想做法事都能解决。我就会后来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世界上还存在很多看病的方法？就比如说可能，
对，其实本身我也是道家嘛。其实这个道家把这个病就划分成实病和虚病，还有像你刚才说老化就属于器官衰老、自然死亡的病，确实这样。刚才我看有一个老师说，把它叫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嘛。当然我说点班曼诺夫的话，就是现代医学其实我觉得治的不是病，他们更多治的是症，就是症状的症。其实真正去治病的话，必须要从根上来治。这个根的话，我们人体其实这个经络也好，包括说这个穴位也好，其实它就是最好的这个药，就是等于说它是一个药匣子或者药囊，我们没有把它打开。我们打开之后，其实很多时候只要是人体这个气血通了，自然很多病其实就不存在的。有些时候我开玩笑，我说现在很多这个现代医学就是造一些这个病的名称让人惶恐。就比如说现在其实因为本身我学心理嘛，我学心理的话在大学来讲其实有很多这个心理上的一些所谓的这个症状问题， 都是定义出来的病。你父母给孩子定义出这个病，你亲人朋友你老师给孩子定义出这个病，孩子自然而然就会带入自己的一个主观意识。人一旦有这个意识之后，他很难去调好病的。所以说为什么说你看以前有句话叫什么呢，就是信者医不信者不医嘛。你的主观意识都觉得你好不了，你的主观意识都觉得你这个病是一个不治之症，那么别人再怎么给你调理其实也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要先首先你有这个意识，当你意识层面到这个的时候，我再去给你讲这些一些道理也好，你能去通，就是它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以前不有气功嘛，最早叫导引术，然后还有这个叫祝由术，祝由十三科，包括说这个八卦象术，其实都是从这个方面去调的。其实风水也是能调病的，其实很多病都是风水病，包括说很多这个所谓的遗传病。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对，因为风水这个我经历过。对，
其实很多这种情况的话，它只要是虚病来讲，这块都是可以调理的。这个病的原因它可能有很多方面，可能是说因为你家里边的这个不能叫风水，现在这个词儿不太好说，就是环境问题。你这个环境问题，可能说这个家里边这个正北方就是坎位本身的话，它属于水之能量嘛。从人体来讲，它是属于这叫下焦嘛，就是这个下阴能量嘛。它是喜寒不喜温嘛，就是这里边再出现寒水的话，你会出现这个相对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家里边正北是卫生间的，可能家里边男女就容易出现跟肾相关的或者妇科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叫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嘛，天不能言，必以象示之嘛。你有这个象，有这个形的时候，你必然会形成所对应的一些病症。这个要么反映在这个人体上，要么就是反映在家里边对应的一些这个物件或者都有关系的。
那我再请教一下，其实我的困惑是在于我看了很多不一样的治疗方法，但好像他们都能治好。就比如说对吧，这个虚实这种他做个法事或者怎么样的，或者说排列里头他读出来，因为在排列里头有一个叫做五行的排列，五行的排列就像您刚才说的，它就是金木水火土，然后土是在中间的，然后上面是火，下面是水，然后它会对应家里的不同人的关系，然后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器官，然后他就拿这个去定位疾病，然后准确率还是非常高的，他就马上就能判断出来，完了之后解读之后，反正也能好。我就觉得还挺神奇的，我就不知道这世界上是不是还存在很多就不知道的方法去治病，因为我自己本身学西医，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还真没有办法解释。
因为之前我给学员讲课的时候，我经常说句话嘛，说人很难突破自己认知去理解某一件事儿的，所以说三观不同，少言则贵嘛。你跟自己就是不同频的人，你跟他说再多吧，就等于说他理解不了。你跟一个这个普通的一个上班的人，你跟他说创业的事儿，他可能是理解不了的。他是很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很多时候吧，就是先修好自己。其实人都是吸引和感召来的，不是说你去主动去跟人去分享。其实很多人他理解不了，你就 get 到不到你所讲的这个点的，而且你也很累，你想给他分享，我觉得我是为了你好，他可能觉得哎你这是害我，这就跟说因为观点不一样，可能说出发点都是好的，就是都是想去助人，但最终人家没有理解到，或者人家没有感受到这个。咱给你保证让把这个东西完全给你规避掉的人，我说那就是胡扯。包括说现在说给你起名什么的，就是给你起个完美的名字，我说这都是胡扯，不可能。你到什么时候你会出现什么问题，咱只能够去把它就是让它去大事化小，但是小事化了这个。
对对对，我就是想问这个，对，是不是就是说如果他有心脏的问题，不，比如说他可能会得一个呼吸系统的问题，他有可能是个感冒，他有可能变成一个肺炎，然后重症肺炎，然后怎么着。就是有可能是这样，但是如果人为提前知道预防干预的话，他提前重视了这个问题，可能就会大事化小，但他过了这个坎儿之后，他还就会有多长时间，这是可行的吗？
这个是可行的，这个就是说把这个就是说易经或者叫玄学吧，分成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属于叫预测学，算卦那种，奇门也好，就是说它属于预测学，只能就是说给人测事儿。第二个层面可能叫旺运学，就是把你这个开车把你路修好，这叫旺运学。第三个层面可能叫造命学，就是说得像咱说把你人生整个宏观上的一个改变，比如说像这个了凡四训袁了凡，像这个王阳明，像老子，像这种人，他属于叫造命学，就属于三个层次，就属于说从这个低到中到高的一个阶段，就是从天人地三个层面去把这个人总体宏观上的一个调整之后吧，就是把它去改变。
听起来像哲学家都是造命的。
哲学家的话基本上，但是我们其实就是普通凡人嘛，有时候我开玩笑，我说普通凡人我们就是先去修好自己其实就好了。不管说你调什么也好，首先要以人为本， 你这个人先天什么样，你要去接受，你先接受，不好的你，也在接受好的你，扬长避短。
接受这个是不是先要认命？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说认命，但是认命这个词儿我不建议说哈，因为认命这个词它是一个负能量的词，因为有很多人说啊，我这辈子就这样，我认命了。其实无形中给自己一个负能量的一个暗示，就跟很多人这个微信签名似的，什么这个，怎么说来着？什么困难无法阻挡，就是看着很正能量，其实他已经把所有所遇到的事儿已经列为困难了，这已经是一个负能量了。命其实就是一个负能量，其实我们是要知命，就改成一个词叫知命，你要知道你是什么命。知命才能改命，才能旺运嘛。就跟很多人算命说，开玩笑，老师你再给我算一下。我说你之前不找人算过吗？他说那个啊是找人算过，他说我二婚。我说那别找我算了，我说你就是二婚。那有时候我开玩笑嘛，但是你看你找我这你是来确定什么来了？我说你确定你二婚吗？其实潜台词他心里面就是想啊，可能说我不满足我现在的情况，我要跟我老公离婚，我需要老师给我个理由。其实我说你就不来找我算的，你跑我这来这找乐子了，找心理安慰的了。我说你自己先去调整好你自己的心态，你先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就是二婚的一个特性，你这个八字里边是哪些能量导致的。比如说你火的能量太强了，火咱说对应的话就是仁义礼智信嘛，礼为火，可能说这方面他会欠缺啊，这个人不大注重这个与人为善，包括沟通的时候不大注重这个一些礼节方面的问题，包括说这个人可能说土，这个人做事不太诚信。但是这些是一些能量，就是你先天所带来的，这些不好的你要接受，以后的时候你要去注意去改变，在跟人沟通的时候啊，我这方面差点，那我需要去调整。所以说当你把这些不好的这些点规避掉的时候，就是你叫知命，知命之后你才能够再去调整。我说以人为本，就很多人说啊，这房子风水好，张三住了好，李四住了不一定好，就这个人他是有很大关系的，命理也好，环境学也好，包括说这个姐说之前说道家法师，因为我也给以后也会给人做法事嘛。其实法师也是都是以人为本，不是说这个每个人都适合补财库的。有的人命里边天生带财，有的人命里边天生就是不带财，有的人财是朋友给的，有的人财是领导给的，有的人财是这个下属员工给的。你的财从哪个方向来的？有的人适合投资，有的人适合上班，有的人可能说既适合投资又适合上班，有的人命中就是没财，只能说找个好老公。找个好老婆那种。有的人说财库是自己老婆是自己媳妇儿，有的人就没财库。其实这些都是你先天所带来的。你先认清你自己的一个状况之后，你再从哪些方向去着手去改变你自己的一个人生运程。我说这是我们该做的。我说叫知命才能够改运。不是说改命哈，改命的话这个事儿谁也达不到，我也达不到。我觉得99%的人都达不到。知命可能改运就已经不错了。
啊，你说的叫知命啊，这个词儿好。我刚才我在说认命，这个有点负能量。
之前他们有问说什么算命泄露天机的事儿啊，很多时候这个所谓的泄露天机哈，只是现在市面上很多这个大师为了收费，然后编出这么个词儿。真正的天机就是像你说哪年去世什么样的，但是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概率事件。命理学吧，可以把它定义成这个统计学和逻辑学，包括说这个属于推测这方面的一些东西，它就是说一个能量，就比如说这个到哪一年天克地冲，这个能量就是影响它整个的一个八字的一个五行平衡，不管是动态平衡还是静态平衡，它平衡一旦被打破以后吧，这个人就很有可能就发生这个像你说的这种就是说去世这样的一个事儿。当然这个比如说到65的时候，可能说用百分比也可以，就是说比如80%的概率它会那种可能到70的时候可能就变成90%了，它是一个能量的一个状态。像你说比如说它避开了，比如说它不管说通过这个吃饭也好，通过这个饮食也好，通过这个控制自己的这个情绪也好，就是它把这个坎儿过去了，它到下一个这个天干地冲的时候它又出现这个能量了，它那时候可能说这个阳气就是越来越弱了。因为老年人吧，他喜欢跟孩子在一块儿，因为孩子阳气足，老年人的那个时候呢阳气越来越弱的时候，他就没办法去控制自己的这个情绪，或者控制自己的这个饮食，控制自己的
不好避开了，
对，他避不开了，他已经没有这个能量。就是你看很多老人有时候就是大喜大悲，今天暴饮一顿，今天跟孩子一生气，第二天
情绪激动
就那啥，就是对，其实他就是说他没办法去控制自己的这个能量的一个平衡了，所以他就是出现这个不好的一个结果。
但他要遇到个大师帮他做了个法师避开了呢？
我一听大师，我现在感觉像骂人。现在市面上对这个什么专家大师这些称呼，我说太那什么了，因为现在很多大师都敛财去了。我说我开玩笑，就是他遇到一个就是真正能够懂这里边这方面的人，帮他去把这些这个磁场去给他理顺了。咱不说做法事也好，因为法事我们行话叫科仪嘛，把他这个给他理顺了，把能量理顺以后，就他走的会更顺畅一些，他确实能避开一些东西。但是最终你还要去看他自己这个人，有些时候咱说好风水他得好人住，有的时候好风水他好人住不进去，不是那个坏人住不进去，或者住进去之后他就会发生一些横事。
再请教一下，因为我也看过那个法，就看见过那个，我没见过做的那个情况，但是 我感觉那个做法事他是可以得到反馈的，就比如说
有反馈，
你去求一件事儿，然后人家做一个法事，然后他出来之后就会告诉你这事儿求成了还是没求成，或者说会有什么困难，然后下次可能要再安排一次或者怎么样的，就类似于这种。当然这个我不是赚钱的啊，就是我看到是不是真实的，就是法事也就是能得到反馈的。
这个有的人他体质比较敏感的人他是有反馈的，就是从这个命理学来讲，一般出生这个日期来讲，四柱八字他这个四个地支里边占这个辰戌丑未叫四木库嘛，辰戌丑未四木库的人吧，他是感知能力比较强，或者占四正之命，四正之命就是子午卯酉，这叫四正之命。然后还有时令日出生的，然后另外是占童子的，占华盖星的，就是这些都属于是这个体质比较敏感的人。然后从这个就是紫微学来讲的话，南斗六星北斗七星嘛，就是天府星的，包括说占这个红鸾天喜，他是这些人他是体质比较敏感，他感应会比较强。就包括说之前给人做这个道家法事，就是送婴灵的时候，他就是当时因为他家是留过孩子嘛，他不知道孩子的性别，然后我通过他八字推算一下，就是是一个女孩，然后是个圆脸。啊，第二天我做完法事，他晚上就梦到一个小女孩跟他招手，然后说那个什么我要离开了，他就直接给我反馈这个事儿。然后我说，哎，我说你这个体质还比较这个敏感，其实他八字来讲，他就是时令日出生的，就是这种，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相当于我们道家来讲，人是有三魂嘛，天魂、地魂和人魂嘛。天魂是归天道的，地魂入地府的，人魂是转世轮回投胎的。然后天魂的话，稍微科学点来讲啊，就是我们其实人从量子力学来讲的话，在无形之中它是有一个能量，它是自上而下的，它是能够去影响你整个的一个状态的，就是我们叫元神或者叫观落阴、观灵术。天魂就相当于是说，你前世或者是说这个你的这个元神。就是刚才有个姐姐，我看群里边说她是达到天人合一的一个状态。其实天人合一一个状态，它在道家或者道教来讲，它是有五眼六通的一个状态。她刚才那个状态就是进入了一个元神出窍的一个状态，它可以内观，就是分遥视、透视和追视嘛。它内观的时候，它能够看到很远的地方的一些情景，能够听到，比如说你离几千米外的十字路口，就是哪些车水马龙的一个状态。你从整个上空可以俯视这个环境的一个这个状态。它属于是观窍吧，就是你中医到一定程度的话，你这个就是叫体外感知，你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其实很多中医从你身边一走，哪个地方扎手，哪个地方有寒气，其实都能够去感知到的。
刚才各位老师都讲的特别好，我今天也是因为对这方面比较有兴趣。那么刚刚听各位老师讲过以后，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假设就是从2022年开始就换新的十年大运了，但是这位紫微斗数的朋友帮我看，就是说我要到2024年开始换新的大运，所以我就有点疑惑，为什么就是这两种方式算出来我换大运的时间不一样，就是有这点疑惑，能不能有请哪位老师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其实八字跟这个紫微斗数的体系是不一样的，因为八字的话，这个它叫天干学。八字来讲的话，它是这个十天干嘛，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还有这个十二地支，地支里边是藏天干的。就是八字如果详细来看，它有个地支藏干，它是跟这个十二长生来的，就是长生、沐浴、冠带、临官、地旺、衰病、子木、绝胎、养，它是讲五行能量的一个运转状态。八字它这个大运来讲的话，它是一般是十年一大运，这个流年。就像你刚才说的是从2023年到这个比如说这个2033年，它是十年一大运的。紫微斗数它这个命盘它是跟八字的体系是不一样的，这个紫微斗数它是命凶夫子财吉先仆官田，它以前的这个理论它是结合了七乘四余的占星术，这里边它有这个星象学，你看它里边是有28星宿，只是后来去简化了，不管是三合还是四化还是飞星，这个紫微斗数流年大运吧，它不是十年一大运，它不是固定的，它每个人它是有这个运转的，就是它这个这个十二个宫它是固定的，就是十二个地支，所以它转起来之后吧，就是它会有一个略微的偏差，就跟说现在大家都知道哈，2024年到这个2043年是这个什么九紫离火运哈，但是这个是根据后天八卦三元九运来的， 但是真正的叫二元八运，它是从2018年其实房地产行业就已经开始往下了，就很多事儿都开始爆雷了。它是二元八运的话，它是没有这个中宫为五，五是没有卦象的，就是只是有这个就是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个八个卦象。所以说紫微和这个八字的体系不一样，包括说里边去添加的东西它也不一样，它这个流年它这个排布它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大方向它是没问题。但是他们两个其实我个人总结哈，当然这个说点我自己的真知灼见，就是八字其实测人生整体的走势是比较准的，这个紫微斗数是测这个细节，就是它是比较准。紫微斗数是测细节是比较准的，因为紫微斗数这里边是它有这个主星辅星，包括说这个就禄权科技四化嘛，它是把你这个事儿剖析的很准，就是中间这个人物关系，就比如说啊，你这个投资为什么亏了，从这里边一看是因为你哪个亲戚，比如说是这个他影响了你，比如说你这个父辈是影响了你，就是他这个细节是比这个八字要准，就是他应用的场景不一样。我说每套理论它能够流传这么多年，它必然有它的这个可取之处。八字的话就是大方向，这个整个人生大运大事儿，然后这个紫微的话就是把某一件事给它剖析的很精确。这是我自己就是这么多年我给人看事自己去总结的一些东西，因为我给人看事会用到很多方法，因为它有一些这个应用场景它是不一样的。那说点题外话，就比如现在的风水，其实很多写字楼你看风水也不能用以前的这些风水方法去调了，因为写字楼需要的不是说人流和客流，写字楼其实需要的是你整个的磁场和气场，真正的门店才需要人流和客流，所以说不同的方式有不同的这个术数。
因为我的八字就是比肩有点多，有什么说法，生活当中或者是工作当中，我就异性的朋友特别多，然后同性朋友就比较少，不知道这个是有什么关联吗？
有没有格局，就是有没有形成这个一些格局，如果没有形成格局的话，就是它是有没有形成从格一类的。身强的话，如果说是这个从格八字，比如说从旺格的话也还可以，历史上很多真正成大事的都是从格八字，因为从格八字的人五行配比完全失衡的情况下，他对某一些东西的执念会很强，所以说成就一番大事的概率会比我们八字比较平衡的人要大。
是从生辰八字里面哪一些迹象可以看出你什么时候开始财运特别好？
嗯，我刚才听你说食材这块它也算是一个专业术语啊。这个八字来讲它是重这个六亲和食神嘛，这个食材就相当于是六亲里边的一个关系，一般这个身旺的人逢这个食伤它属于是叫财制嘛，就是它是属于食伤带来的财，就食神和伤官。这个流年来讲的话，身强的人逢食神的话，就代表说自己的下属或者自己的这个子女都代表说这方面的一个状态的一些人群，他们所给你带来的财运，大体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解。
对，谢谢道长，谢谢道长。确实里面听到了，可能大家听到了很多平常不太容易听常听的一些词，好像这些都是这个易经，但是它分别运用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塔罗有塔罗的说法，星象学有西方的星象学，有西方星象学的说法。就刚刚道长也提到，其实紫微是掺杂了很多东方星象学的，它里面有一些东西是蛮有意思的。比如说如果按星象学的话，就是现在看星象跟比如说跟2000年前甚至跟5000年前它的这个星象多少是有一些位移的。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大家没必要特别去死追这个死磕这个事儿，就是对命的这个事情的理解。简单的说，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导航都会在，比如说你用导航软件，你会输入终点在哪，那这个时候会出现的情况是，你输入终点之后，导航的软件自动从你现在的起点给你规划出来若干条道路到那个终点。那我们很多包括我咨询的一些朋友啊，都在交流，都会对这个道路特别关心，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事儿。但是我觉得有比道路还重要的事儿，就是刚才说因命的命。那个命是什么？命就是我们现在的起点。如果导航你只有终点，是画不出来这条路的。很多人他其实非常关心道路的同时，又不认命，又不接受自己的起点，或者说根本不关注自己的起点。这个时候关注道路的意义就没了。
嗯，
我
必须要有起点。
那没有起点，这个条线是画不出来的了。
嗯，
就刚才道长也说，这个命，无论是哪一种这个说法，它都是去描述的一种状态。我这个无论是从紫微也好，从这个八字也好，包括西方的一些东西也好，它其实 更重要的一个作用，我个人的看法是取决于让我们认清楚我们的现在的这个现状。认清楚这个现状就相当于导航能够把你现在在的那个位置去标注出来，这个时候你在输入终点的时候这个路才能画出
来。嗯，哎，这个逻辑好有意思。
我是因为之前有一个人去算命嘛，也是我去算，然后他说那个手上有 M， 是你会反正财运非常好，名人呢就是很有钱的人也都有这种手相啊，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对的。
就是这个 M 这个事儿吧，我个人觉得哈，它没太大这个就是市场的一个应用场景，它只能说这个手纹就是说你不那么繁杂，玉笑线它是比较圆，就是圆滑比较顺的，这是人生是比较好的。M 的话就不一定太怎么样。塔罗牌因为之前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也研究过，包括说西方这个占星，它都属于预测学的一种，它跟八字和这个紫微其实还不完全一样。就是这个塔罗牌其实更像我们这个东方的这个六爻，包括说这个大六壬，也就是这个金口诀，就是奇门，因为它是属于应试卦，就是叫一试一卦嘛。因为塔罗牌你看到咱抽的是卡，比如说这个造造人也好，对，包括说权杖啊，包括说这个王后啊，包括国王卡，我们通过这个牌象去解读，包括心理学其实有很多有趣的实验，就是你画一个树啊，画条河呀，画个房子呀，就是你画的形状
投射测试那个
内心的一个投影，就是这种映射。其实塔罗牌就是一个映射，真正不是说你抽的有多准，而是解读这个人他这个社会经验有多强。就比如说这个愚者的话，他有一条狗在这个牌面上，但愚者如果说你抽倒着抽呢，或正着抽呢，包括说这个倒吊人，就是你怎么去解读这个牌面，这个是很重要的，包括牌阵和牌型，就是它是一种就是属于随机的，就是摇卦六爻，刚才我说的是跟这个塔罗牌我觉得是对应的，包括大六壬奇门，但是奇门吧它是属于是一个全方面的，因为奇门它有这个就是因为奇门也分很多，兵奇、法奇、术奇、阴奇、阳奇，这个如果再去细分的话，其实奇门也能够去通过这个就是八字，你出生那一刻也会有个奇门盘，所以说奇门它是横跨在这个命理学和预测学都有的。塔罗牌和六爻包括说这个六壬它是属于预测学，然后紫微和这个八字它是属于命理学，命理学就是通过你出生这个年月日时吧。塔罗牌跟六爻它可以去测一个专项的事，比如说我这笔投资是亏啊是赚啊，什么时候能回啊，就是可以测这个事。但是这个紫薇和这个八字呢，它是测你这个人生的。一般
想问一下道长啊，就是你刚才提到那个转世这个部分，他说他是相当于是一个人的天命吗？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争议的，但是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是我看到过一些。我想提问的问题是我后来尝试过，如果带一个非常困扰的本世的问题，就这是一个问题，反过去看去找的话，我看完之后我这一世遇到的这个问题往往会有一个变化，就要不然它有可能会解决了，要不然它可能就它就莫名的就会发生一个变化。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啊，就是我在这一世我发现我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关系，然后这个是没有在正常的这个范围内能解释的。就比如说一个人对我莫名的就特别有敌意，或者说我跟一个人可能那个人就莫名其妙的对我特别好，然后我就会带着这个问题回去去看，看的话他就会回到某一个画面里面，然后我看完了之后我就哦，这个是这一世解释不了的，但是我看到那个部分我就大概知道中间是什么关系，那可能我跟这个人的这个矛盾可能就解开了或者怎么样的。我不知道这个是存在这种事情吗，还是说只是一个臆想。
我从两个方面来说吧，我一直说我说命理讲理嘛，首先你要是懂得这个道理，就是说为什么你像你说有些人就是没见过面，就是你们两个在一块儿一见面就感觉像仇人似的，就是你们俩也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他很多情况下就是你这个先天的一个这个能量，就比如说他这人金的能量很强，你是这个火的能量很强，你俩就金火相克，这种就天生就看着就不对付，或者是说比如说谈生意也好，就是这个人可能他是一个水命，然后这个水的能量很强，你正好是一个这个木命，他就莫名想对你好。其实但是从这个能量的角度来讲，就是这个可能是偏这个科学一点，像你刚才说的这种来未来世和今生，因为以前有本书叫三世眼勤，你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其实这个前世今生吧，它最早这个是佛家里边所去讲的一个，就是它是没法去考究和考证的，就是刚才你说这个天命也好，其实这个更多的是 我们主观去意识去引导自己去往哪个方面去想的一些点。就是很多时候真正咱说天命，就是说你这辈子适合干什么。道来讲的话，可能说就咱说有事儿治事儿。你看一般道家驱鬼嘛，佛家他有时候超度嘛，就是我们是有事儿的话就解决问题，而不是说用这个一种释怀的情这个心态去看待这个事儿。
佛家里面讲前世和轮回，它虽然用的词一样，但是底层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它不是一回事。
嗯。明白，我举一个具象的例子吧，也是真实发生的，就是我从去年开始我就一直在备孕，然后我跟我老公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学医的，我全部都查完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弄了一年多，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非常困扰，然后我又特别想生一个男孩，然后我就翻过去去看了，看完了之后，其实我是看到了我姥姥的爷爷的再往上，我看到了那一个画面之后，因为我就在问我能不能有儿子，我当时看到的是一片黑的那个东西，我看完了这个之后，然后我还回去去找，就是说原因是什么，还看到了很多具象的画面，就是有很多死人啊，然后什么就乱七八糟那种的，我就回去还去验证一下，去查了一下，也有对应，就这种事情好像是真实发生过的。然后我当时就问怎么去解决，他就跟我说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这个事情是我一月的时候看的，然后我二月份就怀孕了，我三月已经生完了。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巧合还是什么原因。
回溯根基的排列，它用的底层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系统排列或者回溯这种系统里面，可能它涉及到的有效做法跟我们实际现实的理解的有些做法可能未必一样。有没有一种可能，你回去看的这个动作就是对这份能量的接纳，
画面打开，改变自然开始，可能是这样的。因为我当时问到了应该怎么办，他让我去找一个头像里什么样的一人，然后让我找一个很具象的人，但是我去尝试找了，但是其实我并没有找到那个很具象的那个人，但是即便如此，好像这个事情也解决了。
好，这个里面就有一个东西，就是说在回溯和系统排列里面，更多在乎的是你的起心动念以及你去动起来的这一下呀，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解法，就像你刚才说那个画面打开就是一个解法，就这个过程就是解法。在咱们中国呢，就是相对来讲会复杂一点，在哪儿呢？因为有很多体系啊、学说，它会穿插在一起。比如说这个有点类似于佛家讲叫一念之转的这种感觉。
明白。
你这个念转了，你具体干了什么不知道，但是念转了就是一切行为的开始。我个人的看法，你不问这句话就可以，你问了就没用了。
算的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概率的。谢谢王勇同学。然后格格 ，Hello 格格，说说你的感受好吗
？Hello 大家好啊，我最近因为是在研究一些，比如说数字命盘这方面的东西，深入研究以后发现有很多命运真的是命中注定的。比如我最近在学习的数字星盘这个板块，我对它的认知是我通过它去分析自己，了解自己。比如我原来我觉得我这个人很多疑，不是，我原来我不觉得我多疑，我原来就不太相信别人，但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我身边可能是有很多人他想骗我或者怎么样。后来我看了这个命盘，我知道我是七号人，我就是天生多疑。在天生多疑的状态下，我就了解了其实是我本身的命运里边的基因里边就有这个性格，那并不是别人想骗我，那这个时候我就开始相信别人。我觉得我研究这个方向就是，对，就是了解自己，去调整自己，而不是说我想知道我的大运是什么。我现在对这个方向的研究是想更多的了解自己，然后去调整自己。对，
好，谢谢格格的分享。道长也说说今天晚上的感受，你给大家输出了很多的内容。然后我知道有好多人估计回头肯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要问你，要请教你。
感谢主持人介绍，今天头一次参加哈，能把这个传统文化咱说更好的传承一下。其实现在市面上很多这个搞这个，就是说用我的话来讲，我说成功学派的这个文化的太多了，就弄得这个乌烟瘴气的，导致很多人觉得这个行业都是什么迷信各方面的。其实我是觉得吧，咱们就是正心正能量吧，能分享点这个有用的事儿，能帮助这个相信自己的人，其实就挺好的。也感谢今天郭老师组织这个场合。
刚才有句话还挺打动我的，林孝子道长刚才说了一句话啊，这个说点有用的事儿啊，然后帮助愿意相信自己的人。最后请金晶总。
我觉得你们说的我都信啊，
很感觉到大家也兴致特别多，不管是玄学啊还是卜卦之术啊，其实它本身都来自于周易，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我们抱着开放的心态和视角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用它来重新不管是解读我们的事情还是解读我们的人生，可能我们能获得一种新的视角和思考问题的方法。一定程度上，只要能给予我们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可能都是有意义和积极的东西。看世界不同，聊聊不正经，感谢大家，这周五咱们到此结束，欢迎大家评论转发和点赞，咱们下周五再见，谢谢大家。人今世不敢忘。